边呢，要让我们的家园能够更好。那我想啊，可能是在，我总觉得啦，可能在一些，因为我们生长的环境，就像在非洲姐妹不可以穿长裤一样。你在这边觉得很可笑，但是在那边很严肃，你这个不能跟人开玩笑。所以我想可能是物采地累吧。我生活在法国已经30几年，而且我是24岁就去国外了，那在那边受教育，我总觉得说很多事情可以表达，你应该可以尽你的一切表达你不同的观点，这是一种我的一种习惯。但是才发觉到说，越来越发觉到说，好像不是这样，好像不是这样。这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条件、生活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某些地方呢，他们认为说，你如果太表达自己的意见跟自己的看法的时候，可能是对教会会造成一种动荡。所以我到现在会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所以我是说哈，我们搭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都是为了神。这个大家都知道，不是为了任何的事上或任何一个人的一种原因呢、啊。那我们求神呢，保守我们的心。那这为什么他啊，一些弟兄姐妹成立一些协会啊，而且是不约而同啊，在台湾呢、啊，在美国，在各地成立协会的原因、啊。所谓成立协会，就是要让这个工作永续啊，要让这个工作永续，就是能够一代一代在教会的真理之下来做我们的事情。我们不对抗任何的事情，我们只要爱主而已，这是我们要说的非常清楚的。那当然有些东西可能是跟传统有些不一样，那这也没什么，因为保罗他们当时有很多观点是不同的，保罗书信啊写什么大家都看不懂了，那我想这都没有关系的，只是我们大家学习听听不同的看法，在主里面嘛，大家都已经进了方舟了，就不要再吵什么东西。我总觉得真理呢是对外的，真理是对外的，我们不要拿真理在里面吵，因为这个人能够进到这里面，表示他已经接受真理了。那什么十大教育五大信条，五大教育十大信条，他已经接受，他才会做洗礼。那你何必再去怀疑他对这个有什么疑问？对，我总觉得说真理是对外的，你要拿真理呢去将人带到神的面前。那当人来到神的家了之后呢，你就不要少跟他谈真理，你要用爱来兼顾他。在家里面重要是爱，用爱来兼顾他。那只希望，但这个我总觉得很多事情我也不是非常清楚，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这个教会啊，能够写出生命的力量来。但我相信因为在这3月之后，我遇到一群很大群的，我以前所没有见过的很大群的兄姐妹，非常的爱主，非常的爱主，这是我超过想象之外的。他们所付出的呢，可能比我多100倍。我相当的惊讶，相当的惊讶。要不然我们可以想象嘛，像我们所看到坐在台面这几个人，他们是为了什么？或者说难道准备被除名吗？应该不是吧，都是一族的人，没有为了任何原因，没有不断的工作，只是希望呢借着像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个罗马书一样，本来是以色列应该得救恩的，结果他们不要，他们不信，但不相信这个福音的能力，他们抛弃了，不要了。外邦人捡起来相信以后得到很大的恩典。那保罗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造成以色列人的嫉妒，他们就会来捡这个恩典。那我想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在神整个救恩底下，在这个教会里面，在真理里面，不要说教会，在真理里面，既然在这个对道理的信仰的坚持的点不一样，那我们就拿起我们最得恩赐的那一点，让众人看出，哎，这样服侍神也是一条道路。那我相信呢，总是会造成良性的互动。虽然现在某些程度上有一些人的因素哈，但是我想这都会过去。就像我在美国跟他们说的哈，在耶稣教会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这个故事发生过，从来没有。在我60年的生涯当中，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那今天故事能够演成这个样子是很天才，我们这些都是很大的演员啊。然后大家老了以后到天国以后去喝茶都会很好笑，所以我跟他们说了，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因为想说我应该是不会进天国的吧，因为违背道理，违背空心之道，那我身体又不好，很会早点死嘛，所以我说 当你们死的时候到天国嘛，看到门口是我不要拍，吓一跳，这里是天国，不是地狱哦。啊，我也不知道，我也是上地狱了。此地是天国，不是地狱，所以不要害怕。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去下地狱，我觉得下地狱也不简单，因为地狱是给魔鬼跟他使者所预备的。好了，那我们现在一起默祷。咱们奉主圣名呢，做我们最后一节的分享。那我们这一节呢是 Q&A， 那这里有个问题啊。请问没有受洗却有圣灵的是属什么人？信仰哈。好了，现在我们来再看啊，来，我们来叫做重生 ，OK？ 重生者才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啊，重生的人才是神的儿子。那重生叫什么？重生叫脱离罪，脱离罪的人才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再来做各种假设。在受洗之前，一个得圣灵的，一个得圣灵，他还没有受洗，他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嘛？啊！所以呢，得圣灵而不受洗，他并不是神的儿子。一个没有得圣灵，没有得圣灵，但是他却受洗了，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啊，是，你看这么简单的问题，这么简单的小学问题，为什么搞不清楚呢？重要的是洗礼嘛，而不是得圣灵，不是吗？但是我们今天却将重点全部放在这里。那你如果将重点放在这个事情上面，你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错觉。就像刚刚这个问题，那他到底是属神还是属撒旦？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说，他这个时候呢是一个睡觉的人被叫醒，但是还没有起床。我心睡卧，我身睡卧，我心却醒。我听见神呼叫的声音，在雅各。雅各，我们看一下啊，雅各写的蛮好的哈。雅各，你们可以背呢。其实雅各真的是很漂亮的，我觉得雅各里面很多道理啊写的很好。第五章第二节。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啊被夜露滴湿了。”当第二集哈，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啊，我的家啊，我的鸽子啊，我的完全人啊，求你给我开门，但是我却不要。”等到第六节，我给我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呢却转身而去了。他没有遇见他的良人，他听见他良人的声音，因为他并没有及时起来。所以我是说，在刚刚我们所讲的问题，所以其实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真正圣灵住进你的心，让你成为神的儿子在这里。这个时候圣灵住进来，产生果效了。如果没有在这时候住进来，你在这时候住进来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所以保罗才讲说，受洗之后，神的灵就在我们里头了，因为我们的身体是重价买来的。那这里呢，又牵扯到一个问题，这个就比较敏感，这个大家听了有可能又会头晕了。约翰福音三章五节：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哎。我们要再先看一节圣经节，你是说人若信而受洗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是耶稣说的啊，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耶稣这句话只是讲受洗而已啊，因为耶稣那时候还不知道有五分嘛，他只知道有一分而已，所以五分是我们以后创造的。所以我觉得说耶稣还好，他没有现在当传道，要不然他会比我更早停止。你还讲什么道理？每次布道只想受洗，你都不求圣灵。哎呀，我总觉得很复杂了。今天呢，弄到最后讲到了也会怕，因为很多失败在底下听哦。哎，这个人又不要讲一二三四五，所以你每次要讲一二三四五。问题是你才一个小时要讲一二三四五，想要做什么都什么听不到啊。你就讲一有什么关系？你就不要怕别人窥探。所以我常常讲说那个单一理哈，明明知道有很多人窥探哈。那应该超过五十个人在窥探他们哈、哦。 那给他打开窗户祷告，我看这个也是自讨苦吃的。你何必要开窗嘛？神难道被窗户关起来吗？你为什么祷告要开窗？他就是开窗。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所以我说你信仰越深的人哈，应该是越诚实，我很诚实，你不会怕别人去密告你啊或者怎么样，反正我开窗就开窗啊，你要看就看啊，对不对？没有关系啊，下四十根就下四十根啊，因为对我来说我的路不是在这里，我的路是往前走，你的任何的动作都是让我能够更往前往上爬一步。所以耶稣才说那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那我不是为义受逼迫了，我是受苦吃。好，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耶稣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真就不能进城了，我们呢就将它拆成两个拆字啊。人若不随喜加灵喜就不能进神的国，对不对？这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一次教会的立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但是你再念一次，耶稣这里所讲的是一个事情还是两个事情？应该是两个。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他是在告诉你说你要水洗加得圣灵才能够进神的国。有没有听过？你有没有听过耶稣说过？你有没有听过耶稣说过人如果没有圣灵就不能进神的国？这边还有很多高手吗？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听过耶稣？不是保罗。耶稣如果你说没有应该是没有了，因为你是资讯大王嘛，就是那是活着的电脑。那个我很怀疑的，耶稣在讲圣灵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过，他从来没有说过，在我的知识范围里面，或者我讲座里面告你要叫正果跟得救有关，他从来没有这么说。但是我不否认， OK， 你们要听清楚哦。就像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我也不否认耶稣也会赞成说还要做些别的事情才能够得救，而不是光光洗礼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要这样去想它。当然使徒以后他们可以来解释圣经的道理，问题是为什么耶稣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当他开始谈圣灵，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开始谈圣灵的时候，他说安慰者引导我们明白圣灵，不是吗？然后要圣灵在使徒行状说你们要必得着能力，他讲得很简单，他好像从来没有像洗礼一样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他没有说信而受洗的加上说方言的必然得救，他没有说，他可能忘记了。其实他如果早讲一点的话，基督教就不会那么分裂的。所以很多事情你们以后可以去问耶稣说为什么你少讲两句话，你如果多讲一句话就没事了，为了你不讲大家吵了这么半天，吵半天他在天上看说哎呀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印刷术的坏处了，就是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说你看圣经没有记载，如果没有印刷术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拿出来说哎圣经没有记载，对不对？好了，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请问耶稣那个时候的意思是说你要从水生再从灵再得圣灵说方言才能够进神的国，是不是？当然不是啊。哎，你们不要以为说我否定了，我拜托你们啊，我已经苦难太多了，不要再再给我很多苦难。我再讲一次啊，废话再讲一次，我绝对不否认得圣灵以说方言为凭据，好了吗？够了没有？要不要再讲一次？这个一二三四五的第四点我不否认，积分第四点我不否认啊。但是到底有没有讲清楚？这个地方没有讲，我们就不要硬要说他在讲这个东西。他没有在讲这个东西，他这个时候呢，就像他所说的，信而受洗变得救，你就不要强迫他，一定要再加上一句说还得圣灵吗？你就不要强迫他，为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约翰福音，我们先看第一章好了啊，约翰福音第一章。我是跟他们说了，你们如果要说一定要水洗 要得圣灵才能够得救，你去找别的圣经节，你不要在耶稣的这个信而受洗的这一节圣经节里面去找一定要得圣灵，这找不到的，找不到的，找不到并不表示说他并不承认这个 OK， 只是说他那个时候不谈这个东西。你若要去谈说要随喜要得圣灵说方面，你还有很多圣经节可以去讲，但是呢跟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五节是没有关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我们看第一章，第一章第二十六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好，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那这个人呢，第三十三节最后说呢，这个人是用圣灵施洗的。然后第三章他们讨论的是什么？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他们讨论的主题是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果能够重生呢，岂能够再进母腹里生出来吗？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看第三节哈，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第六节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呢，这个重生呢叫做从水和圣灵生，叫做重生了。你如果没有从水和圣灵生，你就不是重生。约翰是用水施洗，他前面先第一章先说约翰是用水施洗，这个不叫重生。约翰说，那我后面的那个人呢，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接着耶稣跟尼哥底母就讨论了要怎么进神的国呢，耶稣说要重生，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那重生接着耶稣又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个等于是这个重生。那我们刚刚已经同意了，你若只有得圣灵没有洗礼，你不叫重生 OK。 你若没有得圣灵，没有得圣灵但是你却从水生了，这个叫重生。单独的水生你告诉我是重生，为什么来到这一节呢，你却将它分成两半，都要从水和说谎引申才能够进行。对这里的重生，所以你要这么想，既然约翰的洗是水洗，耶稣的洗礼难道只是单纯的水洗吗？还是在这个洗礼当中同时完成了水生跟灵生呢？那这里我们再看他接下来所说的哈，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记好，如果你否定水洗是灵生，如果你只承认得圣灵才是灵洗，如果你承认这样的话，那你这个洗礼是没有果效的，没有果效。因为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水生的是水，跟你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将定义成是后面这个嘛，得圣灵才是从灵生嘛。你如果将拆成两半的话，那等于是说要得圣灵的才是从灵生，才是神的人。那耶稣没有这么说啊，耶稣说这个整个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所以你不能将这个水里面的圣灵的因素拿掉，因为如果一拿掉的话，它这个水洗就不是灵生了，就是还是属肉身。你要让这个水洗成为灵生的话，你必须要承认这个洗礼呢就是从水圣灵生。那这很简单，这个话不能这么讲，这个很复杂啊。因为原来是用水洗嘛，那我们说我们的洗礼由水、血跟圣灵做见证呢， 你可以想象一个水洗没有圣灵的运行，有它的作用吗？当你在洗的时候，你说它不是这个河水洗的，是耶稣的宝血洗的，但是呢，水里面有血有圣灵啊，它不但是被宝血所洗，被圣灵所洗啊，不是吗？所以你这样就清楚了，耶稣这里所谈的只是洗礼。当你洗礼的时候，你就从灵生了，你就重生了。那一个重生的人，怎么有可能没有神的圣灵在里头呢？怎么有可能？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他说方言才愿意承认有圣灵在里头？为什么？这我不懂，这我不懂啊。所以当他们颁布这个决议文的时候，说请你们下公文给我，到现在没下公文给我，我就下公文给我去贴。现在巴黎教会，我跟他们讲说，你们没有得圣灵的话，不要工作，因为你们是属血不属神的，因为你们不会说方言。对，回到这个问题来，请问受洗、受圣灵却没有受洗却有圣灵是属于什么人？那我非常抱歉，他还不属神，他还不属神呢、啊，但他也准备挣脱魔鬼的捆绑，他已经成为仇敌，魔鬼的仇敌。好，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若。照刚刚罗马书
的
话，那有圣灵。
其实我跟你们说哈，这个辩论哈叫做空谈，因为你如果继续跟他们辩论下去的话，因为这可能也很严重，你若否定一个受洗但是不会说方言的人，解不出果子来的话，我告诉你哈，第一个他们动作是什么？不奉献，因为我奉献没有用啊，神不纪念嘛，像慈济会一样嘛。那如果一不奉献呢？这个不是果子，也被果子了啊、哦！所以现在要退一步啊、哦。他们会说，让这个叫做善行。目前呢，他们退到善行来啊、哦。以前是说神不纪念，像慈济会一样。目前他们改变了，稍微改变了啊、哦，说这是善行，神会纪念，神会纪念。好，那你一个这个是会说方言的啊，不会说方言。一个会说方言的，然后结出果子来，这个叫做圣灵果子。他说这个是圣灵果子，这个神会纪念。那我们在争什么？只要神会纪念，我管它是什么果子，不是吗？只要神会纪念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定义它是不是圣灵果子？所以我们变成到最后是字句之争，因为结果是一样的。神其实神不限定这些，你要知道说神的爱不会被你真耶稣教的规条限制住的。如果那么伟大的话，你真耶稣教自己当神就好了。我们只能是揣摩，揣什么鞋？随便的，反正你们知道就好了。我们不是去揣摩神的爱。保罗在罗马书说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什么人能够去度量它呢？但是我们今天却倒过来讲说，真理要有规模。对，这个规模，问题是这个规模是哪一年的？是1917年的规模呢？是2012年的规模？你会想说规模是会膨胀的，所以很多东西我都到最后都搞不出来。所以我宁愿相信神的爱是长阔高深，这都是你没得限量的，你无法去透彻它。他要怎么施行拯救，你不知道。你所知道是说你在圣经里面你找到一条道路，这是一条得救道路，那你就放心去做吧。但是你不能将神的整个工作局限在这条道路上，神要怎么做不知道，你不知道啊、哦？你刚刚问什么问题？好、哦，那我们就不要再争这个东西，因为神的纪念啊，我们看一节圣经节，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你看哥尼流，哥尼流也没有得圣灵，也没有受洗，连耶稣都没有听过，他连耶稣都没有听过，但是他所做的善行却被神纪念了。所以哈，我总觉得说你不要将神的爱子限制在真耶稣教会了。你们一定说哦，你怀疑真耶稣教是唯一的教会哈？我没有了。不要让随便想，我只是说你何必将耶稣来局限成这个样子呢？何必？你自己找到路你就去走吧，你就尽量去传吧，啊！但是你不要边走边否定别人，边走边否定别人。你是谁？你怎么知道神要怎么拯救？就像当时彼得一样啊， 彼得，我觉得彼得，我蛮喜欢他的，我觉得这个彼得的个性跟我们比较像。彼得他看异象，他明明看到耶稣，知道是不？他没看到，看到知道耶稣在跟他讲话啊。耶稣说：“是吧？”主啊，不可以，那这是不洁净的。那可能他想说，可能耶稣搞错了吧？这不洁净的呢？耶稣竟然叫我吃，耶稣说吃吧，两次。那主啊，这个不可以，这个不洁净的。所以你说彼得顺服耶稣吗？他不顺服的。耶稣明明告诉他说吃吧，啊，我不吃，因为这不洁净的。连续三次，耶稣就抛了一句话给他，这句话我觉得很好：人所洁净的，你不要当作食物。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你如果设一个框框，你就将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划清界限。但是我神呢，在上面，我要让这个不洁净的成为洁净的，你又怎么样？你又怎么样？你有话说吗？但保罗有话说啊，这个不洁净的不可以吃啊，你就去说你的吧。所以到时候一醒过来，就有人来敲门了 ，kiko kiko kiko， 哎，干嘛？外邦人来找我，外邦人来找我，叫我去他家。嗯，保罗说这个奇怪，我怎么可以去？那想想还是要去，因为这个意向。所以其实保罗蛮犹豫的呢，而且他这个人不礼貌呢。彼得啊，原来你们都没有打瞌睡，感谢主。好了，你看哦，彼得这个人哦，在我们看第十章，他进到人的家就怎么说呢？就对他们说了，你们知道犹太人和非国人来往是不合宜的啦。但是呢，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当作属而不洁净的。所以他说，其实我不愿意来的，我犹太人根本就不想进你们外邦人家那么脏，对不对？你们那么不洁净，我干嘛进你们家？但是我现在知道，原来这次来该没有洁净不洁净的吧？没有了哈，因为呢，无论什么人，你都不可以当作属而不洁净。无论什么人，人是万人的主，任何人他都有可能彼得救的机会。到了第34章，彼得就说了：“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是为主所悦纳的。各国中敬畏主的样式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信耶稣，有些人不信耶稣。这个时候跟你讲是不信耶稣的，是不信耶稣的。”但是彼得却说，原来呢，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是主所悦纳的。你跟的就是，你不认识耶稣，你没有受洗，你没有得圣灵，但是你所行的义什么悦纳？既然已经被神悦纳，你又何必去争是不是圣灵果子？你又何必去争？你应该感觉到很羞愧吧，就是说我一个得圣灵会说方言的人，我怎么结不出圣灵果子来？那个人耶稣都不认识呢，为什么能够结得比我还要多？那就好了，谦卑一点嘛。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全盘否定他们所做的，是族内的受洗不会说方言的所做的公事，血气，这批血气，这是我亲耳听见的。我几乎敲桌子，我说你给我下公文给我，我就真的凶着跟他讲，你下公文给我，不要光用讲，下公文给我，我一定是贴在巴黎教会，然后宣告没有得圣灵回家。不用工作，不需要打扫，因为神不会纪念你们所做的，那都是血气之功。结果他公文花了一半，只写了一半，就是说方言是被圣灵充满的前提。下一句话呢是，凡是不会被圣灵充满的，就结不出圣灵果子来。那这个拿掉，因为这个争议性一拿出来，大家一看就知道是错的。那现在只花一半，你们都看见了吗？但是你们怎么都不做声呢？如果你们做声，我就不会被停止了。你们一看就知道是错的，他们都以为说你们是被我引诱的，这个怎么听底下没有关系的，反正这个对我来说哈，进天国哈不用经过他们，你们只是我天国上的玩伴，然后路上他打一打，热身比较不会那么无聊。OK， 还有没有分享一点？
就是保罗来讲，我们可以肯定他是
的，
对，
有没有？
有没有
受洗哦，有没有受洗家里哦？他说不洗脚，你会不会抗议？不会就好了，那就好了啦，你就让他进去吧。圣经没有记载。
意思保罗很可爱。
你看这个，
他说 不可以夸佛，要夸佛觉得天上神夸佛，但是我自夸是不得已的，我离开林来了，就这么可爱了，所以他不要计较他有没有睡觉，谢谢。
我说过了，我们刚说过了，你可以这么问呢、啊、请问摩西有没有受洗过？没有啊，要进天国啊、哦、他有没有洗脚啊？所以将来进天国没有洗脚的，包括洗脚的，我敢猜你进天国大概比较、哦、我五点，你几点？摩西说我零点。我是靠律法得救的。那你如果靠律法得救，我以前说是靠律法是知罪而已啊，就是靠律法得救。摩西说反正我在这里是个现实的，我已经得救了，而且呢我坐在耶稣隔壁呢，你呢？你的房子在哪里？我是一号呢，你呢？哦，一万多号、哦、不是吗？所以很多事情啊、哦、你不要去管那么多，不要去管那么多，你只要持住你的道理啊、哦、在历史当中道理是慢慢越来越清楚，我们今天2012年以为宝贵的，说不定到2015年了之后以为觉得蛮好笑蛮可爱的。所以你如果回头看前面的人，哎呀，你们要做1、2、3、4、5，1、2、3、4，这五是我们规定的呢。积婚呐、啊，保罗那时候还没有签名，不晓得怎么积婚、啊，所以不要理他了。他有没有洗脚，我也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洗脚礼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会去洗脚，我说过，10分可以得救，坚持要叫做12分，我做12分呢、啊。你怎么样我就做12分了，反正都做没有关系嘛，不要少做就好。但是你如果说洗脚礼的道理多么的坚固，我觉得困难。你要固守这个道理啊，我若变成反派的话，我可以叫你驳倒，困难。但是既然这是叫目前是这么的相信，他也不会因为洗脚不能得救，那就洗吧，就洗吧。但是如果别人没有洗，你就跟他谈一谈嘛，你说我没有洗比较好哦，你是使我12分哦，那我愿意来洗就来洗。我不认为保罗他们有错，我不认为，都不定，但是也没有关系啊，说明这个道理是在后期更显明，也不一定啊，就像这个罗马书一样，因信称义。所以我就觉得这罗马保罗他这个有点奇怪，按照历史记载啊，他是洗完罗马书以后，他是洗完罗马书以后，罗马书给人一个感觉的回到律法一个感觉啊，那因信称义，结果他写完罗马书之后呢，他跑去耶路撒冷，他跑去耶路撒冷之后呢，人家就说，那要保罗你要怎么办呢？你要去献个祭吧，不是吗？他信才寄出去哦，这个律法了叫人死了怎么一大堆哈、哦、然后到了使徒前面呢，只说你去理个光头吧，好去理个光头给我理，就这样都被抓起来了，对。然后你看开会说可以不用行割礼，他就是为了不要行割礼去争取的嘛，哈，哇，不要行割礼了哈，结果呢，提摩太抓了是来行割礼。所以我说哈，在真理里面是自由的，自由跟框框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的东西的。保罗说真理有它的规模，但是这个规模你不要当做一个框架，它是一个应该这个规模呢，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因为信耶稣基督有得救之位，这是基督的规模，照着规模。那去的呢？你要在主里面。当然，我们感谢神，我觉得我感谢神了，我很感谢神，我爸爸将我带到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是目前变了。我跟你讲，我年轻的时候，高中生啊，天主教是每个人都说打的教会，我们是异端邪教，但是每个人都很尊重我们，我不会骗你的。你们如果有年纪跟我一样的话，你们可以知道，我们那时候是很多人讨厌，但是看到这些教会，他们觉得说，嗯，厉害，这个教会，他有他的这种气质，我们有我们的坚持，我们有我们的这种，怎么讲？我们这种散发出来的那种神的行为的形象，啊，所以那时候虽然很多人不喜欢我们真耶稣教会，但是很多人很尊敬我们这些真耶稣教会信徒。那随着时代的变迁到现在，我总觉得说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这种骄傲，没有，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在这里面得着生命，得不到。那我在思考说为什么会失去这个生命，我从40、50年前曾经握在我手上的生命怎么突然间不见，它是怎么失去的？它的失去我就想说可能是积分，这种积分法的这种概念抬升， 而不再强调生命怎么来。那你要行出生命，这里面很重要，就是你要能够活出神的形象。我们现在不要讲爱，因为爱已经被讲到烂掉了，就你要活出基督的形象来。那基督形象你不要说什么了，是一种亮光，你要让人呢，这个照相前有再喝酒喝的十杯，那个亮光就是你走到什么地方，你一种跟你在一起真好的感觉。就像我们那时候，我讲实话，我们那个时候，当然这不是自夸了，每个人都知道我是真主教的信徒，也知道我爸爸是真主教传道，也知道是传异端的。但是除了宗教之外，任何的活动他们都很希望参加。那个舞会，大学不就舞会吗？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去跳舞不能给教人知道，那时候连撞球都不可以，所以我们撞球都要戴那个帽子，戴低低的，然后从后门进去，叮咣叮咣，然后赶快走，然后是圣灵会跑掉，进去回去祷告。你不要笑，我可以讲说这个，说你们信仰那比我自由多了。然后说看完电影回来还要祷告，看圣灵在不在，所以很多很多束缚，很多束缚。虽然是这样，但是同学们的活动他很希望你参加。我说我不会跳舞，啊没有关系。我说礼拜六我不行了，啊没有关系，都可以改时间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你这个怪物啊，能够在那边待得很愉快啊。所以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今天没有，我总觉得说我们今天失去那种让人感觉跟你亲近，就是说这个人除了信仰有点问题以外，其他都没有。他得到别人的尊敬，虽然他很讨厌你的心，那不是很好吗？但是今天没有，所以我总觉得我们今天是失去了生命。那这失去生命跟我们这些所谓做教导的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今天不再传讲生命，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传讲知识。那这知识是我的知识，就是我对这个圣经这个字那个字这个字那个字的了解，那很糟糕，非常糟糕。OK。不起，
精心体很重要，可是每个基督教界都认为他的洗礼没问题。那唯一我们认为我们最重要有赦罪有圣灵等等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所谓好，今天讲的洗礼这么重要，那所谓的洗礼到底是应该怎么洗？
那我只能讲我的经验哈，在我的服侍人的工作当中啊，我有个现象，我看得很清楚的现象。在我不是当中，我遇到许多虔诚人，像跟你们一样，很多虔诚人比我还要好的虔诚人，这个我绝对不否认。但我看见他们，我认为说他们说不得救的话，应该是没有资格得救。但是我发觉一个现象，这些信耶稣那么久的人，他们都听过圣灵，但是他们好像都不会用灵言祷告。他们知道有，但他们没有，他们也曾经求过，但是没有。但是跟我们接触之后，几乎都是马上得到。所以我在工作里面有很大的疑问，或是一个很大的感谢，说如果在神的恩典，我们不要当作得救要道好了，在神的恩典里面，如果一个教会要具备各种恩典的话，各种恩赐的话，为什么这批人以前那么虔诚的服侍神却没有这个恩典？为什么跟我们接触之后这个点显得这么的突出？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那我们的洗礼应该跟他们有所不同，有所不同，因为他们经过跟我们接触之后或是洗礼之后，他们在这方面显得特别的突出。所以我是这么想，当然每个教派对洗礼的诠释也不同。我们这次要目前是这样，一定要低头，啊，一定要奉耶稣的名，然后洗礼那个人要有圣灵，然后还没什么背错的，然后要全身入水啊，然后要从水里上来，不要忘记上来啊，然后大水，有水哦，这是我们目前的结论。那他是不是唯一的解释？按照我的工作经验，我觉得他的力量是大的，我觉得。因为我所看见是这个样子，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虽然不是坏人，那能够这么大批得到这个恩典，我们认为很重要的这个恩典，是因为透过洗礼的关系，或因为透过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以我觉得说他有，我们有他的特色， 加上我从小在这个教会长大，我有很多基督教的朋友，我就是说我们虽然某些地方没有那么的强盛，但是这个道理上恩典很大，所以我到目前为止呢，我还是认为说应该是这样洗比较对，比较对吧。那别的方式的洗礼，比如说低头啊，你抱着小孩要低头有困难，整个弯啊什么弯啊。那我现在想出个办法，我在当神学生的时候他教我，那要学你们有没有当传道的还是洗礼的哈，你要抱一个小孩子哈，那洗礼哦很难呢，因为你头在这样子我弄到最后我就很难。现在呢我就发明一个比较新的，人懒就会发明新东西。我是因为气会喘，所以我很怕洗小孩，因为我怕喘起来手会放掉，小孩就跑掉了。所以我洗小孩很辛苦，因为洗小孩很辛苦，你要全身跟他一起入境，你还是抱住小孩。所以我现在就想这个办法，这个现在还没有推行，只有我在做而已。就两个人嘛，因为洗都两个人，就叫一个人拿着小孩，就抱在前面了，然后我就在前面头压着，最快最准。那你如果抱在手臂里面呢，他低头，你就看不到他低头。那你这样的话有没有果效？还是有果效啊，不是吗？我昨天才听陈长老讲的，我们叫奉耶稣的名嘛，他说以前叫沈什么名啊，沈义民传道，他说他洗礼的时候呢是没有奉耶稣的名的，他是用泥打过就结束了。他说应该有效吧，他也没有奉耶稣的名，有没有效？所以哈，我们今天是太严肃了，要是我们今天呢这个沈传道所洗的全部回来抓回来全部再洗一次，就这样啊。所以啊，你要不要明天再洗一次？
再抓一次。
就这样子，所以我总觉得说，我们今天整个演变，你看哦，那时候多，你会感觉到说，那时候呢，大家是多么的愉快，没有人去在批评对方哪里做错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大家只是在主里面一直的传福音，一直的，因为每个人心都是很虔诚，都在这个真理的范围里面。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是要规定到每个细节，以后洗礼要几个角度，什么可能都要规定下去。那这样就复杂了。求神怜悯吧，真的求神怜悯。我只希望说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再活泼起来，像我们以前那么活泼。我唯一的要求，活泼起来，让大家活得很快乐，在主里面。好，还有没有？可以分享哦。哎，请。
啊，你好，因为我们教会那个福音组啊，他们就是把那个谢圣道长老的那个家教育，还有那个什么信箱事宜，当作那种类似真理教育来教导嘛。那我们福音组每次会开会，就是会讨论一个主题嘛。那你刚刚讲那个圣灵啊，那因为以前我们都是跟外教会分享说，他们说信以弗所书刚刚讲说信而受洗就会有圣灵嘛。那可是我们那时候都是会翻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经节。跟他分享说第八章14到17节那边呢、啊、他说有两个人已经6节，他说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他说还没有圣灵，然后于是使徒按手对他们头上又受了圣灵。我们都是这样跟外教会讲说，所以你们是只有受洗，所以没有得到，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得圣灵，所以要求圣灵。所以现在我就不是很明白，这样子的话
是怎么样。好，谢谢你。啊，这也难怪我会被出。
刚才已经说过了哈，不够，要摁上家人哈。
今天他们说我跟外教会一样，认为呢，受洗就得圣灵，所以不用求圣灵所帮你。你刚听了半天，是不是认为我这样子？我说的呢是说你要洗礼，但是洗礼过后呢圣灵就在他里头，这还不够哦，你不能因此而得救，你必须要求圣灵说方言，造就自己啊、哦、你必须要结果子，造就教会，这两个呢是两条线，不是连线的。今天我们的供物是连线的，你要洗礼，要说方言，才能够结出果子来，我说不是，
是你洗礼之后每个人都能够接触圣灵果子的，但是你同时要求圣灵所帮你才能够得救。所以这个部分我并没有将它否定掉，这部分我没有将它否定掉，我只是希望在教会里面不要分会说方言的跟不会说方言的，好像不会说方言的一无是处，做任何工作呢只能扫厕所而已。我觉得这是相当的残忍，而且没有任何圣经根据。圣经所强调是要被圣灵充满 OK， 但是我们将被圣灵充满解释成会说方言都不是的。所以这个你如果再跟他们谈也是一样，还有这里接牵涉到洗礼，重生的洗是在我们目前认为是合乎正道的洗礼，就是唯一的洗礼，就是低头受洗。里面还有很多条件，那很抱歉呢，因为你的洗礼呢不是合乎正道的洗礼，所以呢你洗一百次也没有圣灵在里头。那你如果按照我们这样的洗礼呢，那你洗了以后呢就有圣灵在里头，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要结出圣灵果子来，你就不要害怕。但是你同时要求圣灵说话，你要这个加起来才能够得救。这是我的基本的看法啊，所以我并没有否定我们以前的教义，我只是希望让每个受洗以后的人在主里面都是一样神的儿子，都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你不要再去分了，不要再去分说他们果子不是圣灵果子，我觉得这很残忍。我就跟那个我那个教会哈、哦，有个弟兄1985年受洗，2007年得圣灵，在这几年当中，22年当中，巴黎教会有正三分之一的信徒上带来的三分之一。他带来的结果，今年的八月2012年有一个人去接受这个看法，接受看法啊、哦、你不能讲出名字，我都听见了，可能有录音了。接受这个看法，所以他回来呢说这个人所做的功，然后这个人所做的功呢不是圣灵果子，怎么会纪念。我说你在说什么，你他在说什么？我说他所做的功不是圣灵的功，不是圣灵果子，那他怎么建立圣灵的教会？巴黎教是因为他建立起来的，你怎么可以说他不是圣灵果子？他是贫血气的，我真的很生气，我从来没有对人那么凶过。我觉得说怎么有人会去接受这个东西，但是现在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功能，凡是不会说方言的人结不出圣灵果子来，你就回去宣布吧，很可怕的。我就要继续传，我虽然被停止了，还要被停止，我要等着被除名，但是我要继续宣传，不可能的事情。你怎么可以否定洗礼的果效？不可能的事情。整个信仰最重要的是洗礼，那它叫做重生。那他说：“哎呀，我听很多道理啊，你看每个道理，每个听起来都是因为得圣灵才改变。”我说：“因为我们一直鼓励得圣灵做见证。”从来没有去鼓励那个受洗人做见证，因为受洗我们最主要看什么？有没有看到宝血，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蛮奇怪的。所以每次的洗礼归来，那上面洗礼忘记了有没有看到宝血？如果有的做见证，你很少看到一个教会叫那受洗人来做见证。所以我们教会几乎没有听过受洗人的见证。但是若有人得圣灵了，你说啊，你得圣灵要不要见证啊？得什么见证呢、啊？哎呀，我刚得圣灵啊，看到荣光一样啊，什么都有了。所以你听久了之后呢，就哇，得圣灵厉害，得圣灵就可以怎么样，又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我说要不要我再反过来见证很多给你听，跟得圣灵没有关系，只是因为受洗。所以，因为我们见证的方向，让你错以为说只有得圣灵你才有能力，受洗等于是白洗的。没关系，真正从死里复活是洗礼，而不是得圣灵。你不要否定他，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要让你的罪得到赦免。这么大的能力，为什么你不去信仰？为什么？所以其实很多人受洗之后，他那种感觉，你可以去问问看。下一次你去问问看，你不要再去讲那个什么得圣灵，看到宝血的，我觉得是不用讲的，真的。然后最后，哎呀，要再争论一下这个相片呢、啊？这个是什么相片照错了的，还是保险？我觉得何必？为什么信仰要信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信仰要信成到？我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有又没有又怎么样，对不对？更好笑，有一次我跟你讲是事实，有一次洗礼的时候下大雨，就这样有人离开教会，你不然不是离开这一宗教，是离开这个地区的这一宗教，去另外一个地区的这一宗教聚会。为什么？他说你看洗礼下大雨啊，所以神不同工啊，都不要笑，这是去年才发生的事情。我听到，我说真的，我们这真主教真的完蛋了，怎么会信仰信到这个程度？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每次都很注意啊，心里有没有下雨，对不对？哎呀，不要怕了，不会下雨的，然后下一大堆。我洗礼曾经洗过一次最艰难的，是一个老太太80几岁，在莫斯科，俄国莫斯科冬天。莫斯科河哈，莫斯科河是结冰，但是它不是全部结冰，是就是河嘛，河很大，它是旁边结冰，这边还有水，这边结冰。80几岁老太太，80几岁，那个一个很好的老太太，娇小，是一个俄文老师，讲得很好。他洗礼，然后我说这个这么冷，让他洗，我说好要洗就洗啊，对不对？谁怕谁？那反正你能够承受得了，我应该承受得了。所以我们就去洗啊，我会告诉你，很冷很冷。那天神也没有特别出太阳，将这水全部融化掉。比起下雪下雨啊，这个是更糟糕。我们下去第一个呢，还要敲冰，将这个冰敲掉，然后才走下去。我要先去探水啊，我去踩下去，哇，有个冰啊，哦，我想说这个老太太来受洗怎么办？当然呢，也不会太那个了，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听很多见证了，绝对不会出问题的。他觉得说得很辛苦，我就去，好，探好水以后就回来找他哦。我就回来找他，将他带下去。当我跟他走在要走去河中间洗礼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传道好热，好热，好热。”我说：“神啊，我们两个站旁边，为什么是热的，是冷的啦？”你就给他借过来，会什么关系？所以神有时候也蛮吝啬的。他一直跟我说：“传道好热，好热。”我说：“有够冷的。”洗礼以后，他很高兴，他真的很快乐，高高兴兴的。我可以跟你讲吗？冻到冰到，我要扣冰到，不要打开，打不开，要换衣服。但问题是你全身是湿的，又那么冰冻，那时候好像-7度，冻到啊，真的暖和打不开，要换衣服都换不来。你要洗过了，下个雨，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你既然有信心说洗礼不会下雨，哦，你的信心是这样，你的信心是追求神啊，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洗礼下雨，你为什么不改换一下？说神啊，纵使下雨我也会接受，我也知道。我说下雨不下雨啊，耶稣的宝血不会变的。你不要说下了雨，耶稣宝血洗净就不见了，不会了，有什么关系？但是就是有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整个见证整个信仰哦，就让你很注重这些东西。哎呀，今天洗礼，哎呀下雨，感谢神啊，神跟我们同在。没有下雨啊，没有下雨，神跟我们同在。那时候下雨呢，神在生气是不是？所以凡是下雨天洗礼的要重洗，因为那天神在生气，没有神恩典，很可笑，但是就这样子，你没办法。所以我们才会谈到说因信称义这个问题。你的信心是什么？是不下雨的信心，还是下雨也无所谓的信心？我想保罗他们到最后是，我说连头都可以被斩下来，还管你下不下雨，不是吗？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到了一种程度了，你凡是遇到患难的事情不顺的，一定不是神喜悦的，神所喜悦、神所祝福的都是平平顺顺的。你若这种信仰，你就去信吧，保证你走起来很辛苦，很辛苦。你如果认为说像保罗说，无论什么程度都没有关系，我已经学会了，你这样你会信仰会很自由，因为你不会再在乎这些，下雨就下雨了。所以说这些人头都被斩掉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所以保罗这个人啊，我是没有他的勇气的。人家说他不是使徒，那时候人家也怀疑他，他不是使徒，对不对？我跟你讲，我今天到各处哈，我3月以后到各个地方去哈，他们有个困扰，我觉得蛮好笑的。每次要介绍我的时候呢，不介绍不行，要介绍哟，要不然要怎么介绍？要介绍杨弟兄呢，还是杨传道呢？很困扰，我不晓得这个连这个都会那么困扰。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杨。哎，我怎么介绍你都会生气的。不过我算一算哦，90%是杨传道啊，有些人是这样哦，啊，我们很欢迎杨传道来哦， 那有些很深切弟兄就会大声讲说：“杨弟兄。”我觉得怎么这么奇怪？
哎呀，没有点杨姐妹。
我觉得说奇怪，这个教怎么这么奇怪？真的呢？那这个有这么重要吗？所以我是说使徒哈、哦，保罗从来没有教过彼得使徒，彼得从来没有教过保罗使徒。他说弟兄，我们那个保罗兄弟所写的书信有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整个信仰已经陷到了让我非常担心的程度，非常担心。那你看保罗，人家说他不是使徒，为什么？他什么住宿不顺利嘛，要是被抓了是不是？那保罗怎么讲呢？他们是使徒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为什么？我受的苦比他们还要多啊，我受的苦比他们还要多。那这个苦解释是什么？我传福音诸事不顺利，我最传福音船就坏掉了，哪个船被我坐到就倒霉，所以他船公司不给我坐船。那保罗，你来，你不要坐，拜托你，我给你10块钱，你不要上我船，因为你上来保证坏掉。他说我到处遇到患难的，坐船勉强坐上去，船就坏掉了，走到一半，那坏掉以后呢，现在船要被毒蛇咬到了，需要什么地方都被打。因为这样，我才是使徒。你今天试试看，你今天是因为这样才要被停止。好。你写不出你的使徒的权柄嘛，因为你不顺利嘛。所以我说我们今天信仰让我很担心，我们都在求，所以我们今天的所谓的信心哈，今天这个信心真的到最后真的搞不懂我们大家信什么，真的我搞不懂你大家相信什么。我相信心里绝对不会下来，你就去相信吧。好，
然后对不起，我自嘴一顿，我想问一个比较愚蠢的问题。自从基督教会1917年之后，是不是还有非耶稣教会的信徒可以得救？因为你最后一直在网络上一直看不懂，就是说最后审判再审，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因此而得救？对不起，可能因为我讲到你的亲人，那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机会？因为这是我遇到许多网友的一个疑问，说你很虽然你不否认基督教会是唯一得救，但是不是有人其他可以因此而进入这个得救的门路？谢谢。
啊，我如果当耶稣的话，我会告诉你们，很可惜我现在不是耶稣。我已经说过了哈，我们今天在世上所做的不是审判，我们今天是传福音 ，OK？ 我们尽量将我们所谓的得救福音传给人。最后的审判权在于神，谁都没有办法现在说你不能得救。你若这么说，我想请问你，你是谁？请问你是谁能够告诉我说我不能得救？你要跟我保证，你天上的神一定听你。所以我说哈、哦，审判那一天哈、哦，神若说啊，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得救了，我也不会抗议，我不会抗议。所以我觉得说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不在我的回答之内，因为我觉得这没有意义，因为谁都不能保证我的答案是对的。真的，我只知道，地狱耶稣说的是给天使。给魔鬼跟他的使者所预备的，这是耶稣说的，这是我所知道的。所以其实我们教会发明一个新道理，你们可能没注意到、啊、有人问过婴儿能不能得救啊？你知道吗？啊，有人问过婴儿能不能得救？那我们要是我的话，我就不回答，因为这个审判权不在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老前辈，他愿意回答。他说地狱里面呢有个地方是没有火的，是不是？那个电脑是不是这样？他是这么写，
对对对，
他怎么写？好像是这样子吧？
就是那不会受苦。
哦，没有受苦。
没有火，
有没有火？
就是没有火，在那不会受苦。
哦，在地狱里面有个地方没有火会比较轻，所以呢，婴孩呢是在躲在那地方，育婴室啊。这个你叫我回答了，我绝对不敢回答。这个我绝对不敢回答。但是看在我们的圣经月刊里面了、啊，我有看到，看在我们圣经月刊里面。哎，我想说，哎，他怎么敢这么回答？不是小孩子，嘿，小孩子就是没有受洗死掉了，所以他就想出这个东西来呀、啊。那我没有关系啊。对我来讲，哈、哦，对我来说了，哈、哦，越少人去地狱呢，我越高兴。我绝对不会跟人计较说，哎呀，你怎么这些也可以得救？你不是告诉他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我要做个半死，我才进你得救。那这些人都没有说全部得救，我不会抗议。我的内心的心愿跟保罗一样，我讲真的，保罗说我情愿让这一些人得救，我自己被咒诅被弃绝我都情愿。 我真的很情愿全世界都得救，真的，我真的不愿意有人沉沦，你让他沉沦干什么？但是神有他的审判，那我也没办法，那神要怎么审判我不知道，我只求神说，神啊，你不能，请你不要，像我遇到这么多事情啊，我跟你讲实话啊，我没有什么爱心啊，但是我跟你讲说，我只求神说不要惩罚任何人。我虽然知道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说神啊，你不要惩罚任何人，你要重重的显明，轻轻的责打，你千万不要轻轻的显明，重重的责打。我不需要用你用责打的方式来告诉别人说，你看他是错的，我不需要这个。我只需要说让这个事情能够清楚，为了教会能够再往前走，哦。但是这些人你千万不要去惩罚他们，没有必要，我不愿意他们说。我可以跟你保证，我真的不愿意，何苦，对不对？也是我们的兄弟嘛，也是孩子的爸爸嘛，也是某人的先生嘛，你何必他去受苦？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说神替你报仇。我说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声音在我，不是，你们不要报仇，因为声音在说，我觉得这个也蛮可怕的，真的。你为什么存这个心说要叫神来报仇？何必呢？对不对？所以你天祷告说神怎么还不出手？没祷告说哎怎么还在还好的？我觉得这也是很奇怪的，不需要了，不需要了。好，还有没有？我不审判了。好，请。
谈到你对临终受洗。
临终受洗，所以我就说啊，你这个很好的问题。
哎，反正现在是自由人嘛，叫自由发表嘛。
再说一次哈，我是真耶稣教始终派嘛，我也不会否定他的道理哈。但是很多事情我们要重新思考。如果真耶稣教还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哎，有活力的，按照我的看法哈，有活力的发展下去，充满了喜乐跟生命，还有这个平安哈，他必须要检讨他的道理。他这个道理目前呢有许多的疑问，会产生。我们今天是几点的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哈，一到五点，你只要五点就得救了。OK， 这造成什么困难？临终受洗，你这个时候呢，你可以一下就进五点了，最后一刻进五点就马上冲进天国。
这是，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可以去听我以前讲的道理。我得出一个结论，我说如果这道理是真的话哈，我拒绝替小孩子受洗，我拒绝。我今天继续替小孩子受洗呢，因为我不相信这个结论，我不相信，我不认为说。到最后一口气拿五分，然后隔天有的是马上，有的是隔天的啊，洗了以后啊进去了啊，说神恩典嘛，你就会说啊，反正有工作的人从第一天做到从早上做到晚上嘛哈，那有的是晚上才来，说你不要叫了，你要神要给他就给他，那我觉得蛮有疑问。如果这样是可以得救的话，但我愿意他得救，我愿意他得救啊。我有一个想法，因为我们是从小要受洗，小孩要受洗。如果这时候受洗一百个小孩，这个时候受洗一百个小孩，让他走到九十岁，我不要说别人，我就看我周围的人，我小时候的玩伴，一百个人，到今天，如果这一处教会是唯一的旧教会，如果到今天还在主里面的，我现在才六十岁而已，剩下多少人？我跟你讲，一半不见了。至少找不到了，找不到了，跑去哪里都不知道了。OK， 所以我替他受洗，只是让他没有得救机会，因为他不可能在这人生当中不犯错，一定会的。他一犯错，离救越来越远。他在这里做了很多工作，做了许多的工作，就来到这边呢，摔了一跤，七十岁摔了一跤，嘣，摔一跤。下地狱。好，那这一批人呢，一生呢干尽坏事，到了最后呢，哐下去，起来进天国，五分钟。所以将来天国呢，充满着这些没有做工的，做工全部在地狱，那他们没有办法跑完这个天路。那一生很努力跑，我看过很多，那你跑到最后呢，因为教会的因素，因为很多因素，不要来了。放弃了信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是让我很心痛的。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我明明知道人家会处理我，为什么要继续做？因为我太爱这个教会。因为你看到离开的越来越多，你看到信不下的越来越多，你一定要改变他，一定要改变他。
因为你这个理论如果对的话啊，我会拒绝下次受洗。为什么？因为他们走不到最后，走不到我。通常在中间就掉下去，但是至少有一段时间相当的热心，一段时间18，通常是14到18岁，或是20岁，相当的热心。这个时候火热，火热。但是呢，接着呢，婚姻失败了，什么失败了，出去了。承诺呢，因为离开教会，所以到最后呢，可能30个人得救，可能30个人得救。啊，现在100个，已经剩下50个，50个减掉一个，现在剩下49个。你看哦，100个小孩受洗，结果呢，100个小孩受洗，结果30个人得救。这个牺牲太大了。而这些人呢，花了一辈子卫生工作，到最后没有了，就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回过头来讲，如果临终受洗可以得救的话，那以今天资讯的发达，今天资讯科技的发达，有100个人，100个小孩，你不要受洗。你说哎呀，你若不受洗，那说我明天死掉怎么办？啊，会的。100个里面呢，被车撞死的可能2个，所以这2个是完全没有机会，砰就不晓得跑去哪里了。今天过来下地狱不知道。还有98个。100个被撞死的人已经很多了啊，意外死亡，剩下98个，这98个呢，通常会疾病死亡，对不对？以今天的科技哈，要让你多活一个礼拜应该没问题。所以每个人呢生出来呢，你就给他一个名片，啊，真耶稣教会各地分布土的名片跟电话。等到他快要死的时候呢，赶快打附近的电话。我可以智慧请你传道会过来。我若在惠州的话，传道说：“哎呀，不要帮我了，没钱了，教会不给我钱，没有关系，要今天我给你钱款，你只要会坐过来就好。”所以通常呢，疾病目前的科技，疾病可以拖上一个礼拜没问题。不管你今天发现什么病，只要你看到了，通常一个礼拜没问题，是不是？有没有当医生？医生一大堆，有没有讲错啊？不管怎么样，只要机器给他呼吸就好。那传道就赶快冲到床头来，哎，要受洗吗？要啊，家人就说可以嘛，反正能够进天国嘛，赶快抓去大洗啊！通常洗了以后，洗脚了什么都做了啊，那剩下不吃也要塞进去，安息就免了。哎，不要，其实不要7天都不到7天，是要圣灵，圣灵是应许的。所以我们当传道的人说哈，一个从小受洗。祷告求了半天求不到圣灵就死掉了，你会安慰家属说啊，圣灵是应许的了，神一定会给他，只是你没看到了。 OK， 那这些人是一样，我相信他们能够得到应许的圣灵。那如果更好的话呢，就叫他们慕道，随时来慕道，反正受洗以前可以得圣灵，得到圣灵以后就暂时不要受洗。所以到最后呢，98个里面我可以抓到至少90个，我可以抓90个，你两相比较，我们下一次做生意比较重要嘛，哦，你100个只能够赚到30个，你怎么去赚90个？所以这个临终受洗给我一个很大的疑问。我总觉得说今天这样子传福音，因为我们是基点的，所以我说我们今天是基点的人，只要有5点就进天国了。你这样下去哈，你会感觉到说，那我信什么？我干嘛现在来卫生工作？我干脆等到最后嘛，对不对？我现在求个圣灵就回家休息嘛，反正每天都不知道看看你在不在啊。那到时候快死的时候打个电话一起就起来就进天国了。所以我觉得有疑问，真耶稣教会这一点你要再去想一下，我现在还想不出来，但是我想出来了，我觉得说应该有答案，但是我不敢讲，不是不敢讲，因为还没有很成熟。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我们一定要让我们整个信仰是活出生命的，活出生命来。你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活出生命来，如果可以的，你这一生是多么的光彩，你这一生是活出基督的形象，是多么的光彩，多么的快乐。你会很遗憾说，我怎么这个时候才得到生命，会非常遗憾。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教导不是，我们今天的教导是当你受洗起来以后呢，教导你是什么？不要犯罪，要不然你会失去生命了。所以很可惜，你看哦，我们受洗起来，你看今天我们的观念，我们整个思考整个道理观念是什么？不要犯罪啊，要犯你会失去生命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干嘛那么早得到生命？
不是吗？我何必拿一杯水走100公尺？因为一定会溢出来嘛。我干脆走到在50公尺的时候，到95公尺的时候再去拿一杯水就好了。我干嘛战战兢兢走这一辈子的路？不需要。所以一定有问题。我很抱歉，我觉得有问题。但是你说还是要说起来，我还是会洗，因为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所以我相信哈，神在看。难道神不晓得这些人偷鸡摸狗吗？如果我改变这个方式，那我说这个杨玉敏哦，就是偷来的问题，专门找我的漏洞，找我法律边缘，偷偷受，每次受90个人过来，全部送回来，我又不能不接受，因为贴纸看嘛，每个都有身份证嘛，对不对？都有5点嘛，要是过去了，也不能出租你进来啊。但是那些做工的呢？那些为我做工全部不见了。全部不见，全部在地狱里面，那不做工全部进天国了。啊，都是怜悯的，我不晓得怎么办。OK。
针对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早上哈、到的那个，是不是除名或者是啊犯罪是不是能得到赦免这一部分呢？我想念一段圣经哈、跟大家分享，也许说不定会有一些可以思考的空间啊。我们请看以西结书哈、33章10节哈、就是传道可能早上有念过的哈、不过后面还有一段哈、那把它整个念完，跟这个问题合起来思考一下，也许说不定会有一些有建设性的答案啊。看第10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我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从这一段可以看出哈，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那么犯了过错，甚至犯了罪，重点是要及时悔改，啊，返回归向神，因为神不希望存活，啊，所以早上讨论的问题，应该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那么12节开始，我们也请大家一起看啊，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一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一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3节，我对一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14节，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啊，凡人的当头和所抢得的遵行，啊，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至于死亡。16节，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17节，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18节，一人转移他的义而做罪孽，就必因此死亡。19节，恶人转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啊，这一段，我想我们念完哈，可能会跟刚刚杨传道所提到的有点不谋而合啊，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公平啊。那我的体验跟认知应该是比较倾向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我们会接到福音？啊，这个救恩，那是神给我们定的一个时间点。那么，但是得到了好了，我们就应该接受这个福音，而且要多做主的工，要，像圣经里面讲的行神，啊，这合乎神旨意的事情啊。那么，不必等到最后再来怎么样子？哎，我临终的时候再来受洗。那么，作恶的人如果有做错或有犯错犯罪，那么一经提醒或者自己体悟到的时候，应该及时马上悔改，因为悔改就能得救，神不希望我们沉沦。我想这个是整个道理的经义。再来一点就是说， 早一点，不管是小孩或者是这个青少年的时期，或者是成年时期来信主，或者最后再怎么样受洗信主，我想他也许会有一些差异的。按照圣经里面的记载，如果我们当然我没有太多时间讲太清楚，就是说每一个人进天国是不是得救进天国都是一样的啊，都做主的功，他做功的果效将来随他而去，所以神给他在天国奖赏是不是会不一样。如果加入这一部分的话，那我想我们都会想早一点信主，然后持守真理，然后多做主的功。我想这个问题大概也许说不定会有一些我们可以有一些这个思考的空间啊，这是我的想法。那么第二个，我想我另外再提出大概早上跟下午都有稍微提到的哈，大概我们很重视今天信耶稣干什么，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干什么，就是为了得救嘛，啊，所以也是跟得救有很密切关系的一个问题。当然最近这两三年，我发现常常有听到早上提的那个问题，真耶稣教会是不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在台上可能我不会讲不是，在台下我是认为有商讨的空间，那是因为逻辑的问题，不是我们的教会不真啊。如果这个名词是改成我们真耶稣教会是一个真理全备的这个教会，所以我到真耶稣教会相信耶稣，他可以导引我将来灵魂得到救赎，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的，我想跟杨成道所讲的是一致的。但如果说真耶稣教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我想我不用跟我的儿，如果有刚刚这样的认知，其实我们不需要去强调，为什么我不必跟我儿子讲你要记得我是你的爸爸哦，好，不用吧，因为我儿子已经知道我是他的爸爸。我们在真耶稣教会里面信主，那既然我们都知道真理全备啊，最少是我目前大概碰到教会里面大概是我们认为比较能导引我们走到灵魂得救的这个道路上的，那就不用去强调这个了，你自己一定深信嘛。那通常会去强调的时候就是什么，自己没有自信，你自己没有自信，你是他的爸爸，你才需要跟他讲说，哎，你要记得哦，我是你的爸爸哦，因为你没有自信，他会承认你是你的爸，是他的爸爸。好，那跟这个道理一样，最近几年为什么还需要去强调这个事情呢？就像几年前我到中国大陆，我发现那发行一个单行本，其实原来就是我们台湾发行过去的，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那我刚刚讲过，我们不否认这个，我们真耶稣教会可以导引大家将来灵魂能得到救赎，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机会受洗领受圣灵？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写很清楚啊，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就罪得到赦免，然后就必领受圣灵，然后教会建立。所以一个合乎神旨意的这个教会是怎么样，我们应该可以很清楚的去加以印证。可是我刚刚为什么说讲说唯一得救的教会的时候，在逻辑上恐怕会有一点点问题，倒不是我们的真理不真，而是说请问使徒教会当时的教会就叫真耶稣教会吗？那像现在中国大陆南派北派各自有一些主张上的不一样，这边说他不合乎真理，这边说他有问题，那到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到底哪一边的真耶稣教会能得救呢？还是所有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都能得救呢？在我的认知里面，所谓教会那就是什么，就是一群那么蒙主耶稣的宝血救赎的这一群属灵的弟兄姐妹所组成的，就是一个教会。就好像我们人一个身体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可是身体有可能也会长出一些怎么样不应该有的东西呀，所以有些在这个教会里面成长当中，有些离开道理，就好比在成长当中有些东西是必须要手术的，必须要切除掉的啊。那属于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身体应该就是合乎神的旨意，蒙主耶稣的宝血洗去罪得到救赎的这些信徒，而不是我们单一的说台中教会或者哪一个地方教会啊，或者是只有现在的真耶稣教会。因为从使徒时代一直到现在，我想大家不可否认的，最少有一段时间圣灵工作，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那一段，请问是不是真耶稣教会呢？但是它就是神的教会啊。加拉太书里面第一章也提到说 如果传福音啊，不是像他跟使徒所传的是不一样的话，可能就需要受咒诅。那所以重点是在有没有符合圣经的真理，符合一刚开始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么使徒时代里面的一些传的这个真理啊，我想这个才比较重要啊。那不然我也可以告诉各位，现在加拿大有一个教会叫做Church of True Jesus， 它更符合英文的这个文化，真耶稣教会啊，真的就叫真耶稣教会。我们是叫 True Jesus Church， 这叫做台湾英文呐、啊。啊，那加拿大有一个教会就叫做 Church of True Jesus。可是他的一些传的道理啦、啊，或者是一些种种的情况啊，据我所知道是安息日他们没有守，可是极大部分跟我们都差不多，啊，那据我所知道的圣灵好像最早降临也不是在我们真耶稣教会，是在美国的德州，属于神召会的系统，啊，那所以重点是在于说，我们刚刚也讨论过嘛，哈、啊，洗礼很重要，那洗礼是不是一洗礼圣灵就？同时得到，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祈求圣灵的充满？如果祈求圣灵充满是恩上加恩也好，是得圣灵的凭据也好，既然对我们更好，教会又强调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啊，那洗礼跟得圣灵，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讲很清楚的。那既然洗礼，这个洗礼以后就应该要怎么样？要这个洗脚礼。那会跟神有份，那最早我们觉得这个是好的，你就算是在加分的话，那我们大家也都能接受，所以以教目前的五大教义来讲，应该是我们都可以肯定接受，但是我们有没有必要一直强调说真耶稣教才是唯一得救的教会？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这一句话一讲出去，任何其他的教会不会接受，因为当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就已经竖起一个对立的一个心态，我不想跟你谈的。既然你讲只有你们真耶稣为对教，我还跟你谈什么？你一定要先有同理心，然后再把它带到怎么样的真理上面来啊、哦。那么，不过我想比较重要说，我们自己要去肯定我们自己的信仰啊、哦，教会所传的这些教义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那我们应该去持守啊、哦。那么更重要是说，最近几年来。既然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表示我们本身自己已经产生有点点怀疑，不够有自信，自己教会传的是不是100%的啊？这个真理全备，不然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去？本来早期就很清楚，就是一个得救教会，那没有强调，我们也一样圣工发展得很好，为什么现在反而怎么样子？感觉让圣工没有发展的那么快速，我们就开始。去强调这句话，好，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了哈，这个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啊。
好，谢谢哈，谢谢陈老师跟我们的这些广阔的分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结束哈。虽然我们也很想说再听听各位的一些分享，在结束之前呢，我想我们拿一节罗马书来做互相的勉励。我们看第一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我们看第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着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能力大有盼望。这是当时呢保罗对当时的弟兄姐妹很大的祝福的啊。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着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想这个盼望应该是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一个相当大的力量，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应该是失去的一切的力量。所以第一，我们不要让自己失去盼望，因着对神的相信；第二呢，我们也不要让别人失去盼望啊，因为这是很残忍的事情。那我们罗马书呢做个很简单的总结呢，就是其实我一直像蔡老师所说的一样，我总相信信主是件快乐的事情，所以我愿意我的孩子从小受洗。我只是觉得说我们的阐述的方式一定有问题。当我们从小受洗，其实是这是按照罗马书来讲是一个重生，
是从罪脱离罪哈，脱罪。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苦啊？因信耶稣基督，我就能。所以应该信耶稣基督以后，进入喜乐跟平安。喜乐跟平安，虽然这条路有许多的艰难，但是喜乐平安是绝对不会夺去。所以你走在这条路上，就像刚刚所说的，越早走是越喜乐的事情。
我只是不愿意去接受说，跑了半天，
是因为人的规矩、组织的规矩，而不是道理的因素，就终止了你得救的盼望。这是我所不愿意的。
所以呢，我们求神呢，让我们这个教会，我想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都是因为太爱这个教会，让这曾经是我们的家，现在也是我们的家的这个教会呢，能够因着大家的努力，神的怜悯，让我们在正道上大有盼望，永远不要灰心，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求神呢，借着圣灵呢，将这个盼望大大的加给我们。我总相信有一天，当我们见到神的时候，一定很好笑。好，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谢谢。那我一生都是就都是夹心饼啊，没有关系。那啊，辛苦各位哈，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那求神呢，保守大家一路平安回到家里面。那请你们在祷告当中呢，也都为我们祷告，因为现在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们呢，正非常的火热，愿意为神工作。那我们要记住，这个工作我们不跟任何的事情做对抗，我们只愿意在神的家里面将这个事情做好。那求神呢，帮助我们一起祷告。Thank you.